欢迎收听十字路口，一个关注科技、互联网和 AI 的播客节目，特别是由新一代的 AI 技术浪潮所带来的行业新变化和创业新机会。我是主播科技杨元成，是新世相和唐岛的联合创始人。2024年的第一季度是我这几年来输入和输出最疯狂的三个月吧，我几乎用上了所有的闲暇时间来进行阅读、和大家交流以及写作。从新年开始，我开始写我的公众号十字路口，并且还启动了同名播客。这三个月我发布了十几篇文章和六期播客节目，这是一个振奋人心的年代。科技变革一日千里，当你待在一个对的地方，感觉都能闻到空气中兴奋的味道和汗水的味道。那今天呢，我尝试将自己在这三个月里面的思考和观察来录一期播客，同样呢，我也写了一篇文章发在公众号上面。那我尽量在这个播客里面把涉及到专有名词和图表的相关的内容讲得清楚，但如果还是有听得不清晰的地方，也辛苦大家移步到公众号十字路口去阅读对应的文章。如果要说我自己在 Q1 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想必是费曼学习法，也就是说输出是最好的输入。因为自从我带着理解了之后，我要输出给别人听这样一个目的开始阅读和思考之后，不但自己的笔记做得更勤快了，也不自觉地将吸收到的知识、观点、概念结成了一张更清晰的网。那今天的分享呢，会分成五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让我们回到2020年，看一看在那一年里面两个关于未来呼啸而来的信号。那在2020年的年初呢，我的朋友 Indigo 在他的博客上写了一篇文章，那提到了2020年有两个重要的信号。现在4年过去了，我们回头看还是很有洞察力的。那首先，在2020年的年初，投资机构 ARK 发布了一篇白皮书，在白皮书里面，它展示了过去200年技术创新对于经济生产力的影响。那让我感到有点意外的是，我们都认为信息技术革命是特别了不起的一次革命，可是从这个图表上比较一目了然的能看到，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带给人们的经济生产力的提升是远高于信息技术革命所带来的经济生产力的提升。那也是设想一下，如果你从1800年穿越到了1970年，你一定会发现人们的生活是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这一切都得益于两次工业革命，也得益于电气化和汽车普及。但是如果你从1970年再穿越50年，穿越到2020年，哎，你会发现尤其是发达国家哈，人们的生活、衣食住行、医疗教育等等方面与50年前的70年代的差异，那远远是不如和第一次、第二次工业革命所带来的进步那般的显著。信息技术的浪潮虽然催生了新一批的科技巨头，但是对经济生产力的影响不及前两次工业革命。因此在2020年之前，信息技术的浪潮退去之后，大停滞的下坡开始了。就像 Peter Thiel 曾经放在 Founders Fund 的官网的有一句话，那是嘲讽整个硅谷的科技行业的一个金句， We wanted flying cars, instead we got 140 car vectors. 意思是我们曾经都幻想拥有会飞的汽车，最后我们却只得到了140个单词。这里的140个单词指的是每条 Twitter 它限制长度在140个单词。这句话是在嘲讽曾经我们都在做很大的科技的梦，可是到最后大家都在发 Twitter， 到最后最聪明的头脑都去思考如何在互联网上做广告。因此2011年的时候， George Mason 的这个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和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 Tyler Coven， 他出过一本在当时很有影响力的书，叫做《大停滞》。这是一本听书名就很悲观的书啊。书中最核心的论调是，未来的20年，也就是2011年往后的20年，我们人类的科技仍然将处于停滞的状态。那就在2020年，同样是这个《大停滞》这本悲观的书的作者 Tyler Coven， 他却说大停滞可能要提前结束了，不用等20年。虽然现在才不到10年，要提前结束了。他在他的博客上引用了一篇推文。在这篇文章里面，他列举了各种令人感到振奋的新进步，包括在疫情期间，也就是2020年发这篇博客的时候， mRNA 的疫苗，包括 SpaceX 的可回收火箭，包括电动汽车、数字货币，那当然也有当时还在萌芽期的 OpenAI 的 GPT3。 2020年的第二个信号是，当年还出版了一本畅销书，叫做《未来呼啸而来》，它的作者是基点大学的执行董事长 P. Peter Diamandis 在书中介绍了风口上的九大指数型技术，包括量子计算、人工智能、网络、机器人、虚拟现实与增强技术，那还有 3D 打印、区块链、材料科学与纳米技术和生物技术。那这本书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是他提到了三个观点。第一是过去创新的停滞呢，是因为力量在积蓄，而现在时机已经到了。第二是技术的融合是一加一大于二的力量，而现在这九大的指数型技术它们在进行互相交叉互相融合，这会带来一个巨大的变革力量。第三点呢，是技术进步影响的不仅仅是那一个技术或者科学的领域本身，而是整个的生活方式和商业模式。这其实也是十字路口这个播客想讲的，我们关注科学不是因为我们喜欢科技，而是因为关注科学可以让我们更加知道科技将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只要对生活感兴趣，那我们理论上也应该对科技和科学感兴趣。从2020年到现在四年过去了，谁都不能否认科技确实让我们看到世界即将发生巨大变化的新的潜力。那首当其冲的自然也是生成式 AI 掀起的滔天大浪，那甚至还有人戏称 AI 一年人间十年。整个 Q1 几乎每天早上醒来，我都能看到了不起的各种新闻。比如说在我准备这篇播客写这篇文章的这一天，最值得注目的新闻就是马斯克在宣布北美所有的特斯拉的车主都可以免费使用他们在特斯拉取得了巨大进步的新的自动驾驶的版本，也就是 FSD 的 12.3 版本，免费使用一个月。那最近红杉在自己的 AI Ascent 2024的活动上提到一个很有意思的数据，生成式 AI 在过去一年的总收入达到了30亿美金，而且这30亿美金里面还不包括 FANG 的四大巨头以及云 AI 提供商他们所产生的增量的收入。而以这个30亿美金的收入作为基准再去对比 SaaS 市场，当年 SaaS 可是花了10年才达到这一水平，而生成式 AI 只用了1年。第二个部分呢，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是美国第一季度在发生什么。首先想和大家分享一个来自投资机构ARK 对于2024年的预测。 ARK 呢在每年都会发一个报告，今年的报告 Big Ideas 2024 有一个核心关键词是乐观。那乐观从何而来？来自于新技术的突飞猛进，首当其冲当然是生成式 AI 咯，尾随其后呢还有自适应机器人、自动驾驶、可回收的火箭、下一代的电池以及 3D 打印等。不管上述技术他们对 GDP 还是对消费者剩余价值的逐年的增长率的贡献，或者对 GDP 的整体增长率的贡献都卓越显著。而对于 AGI 到底哪一年会来临的预测也在加速，在 GPT-3 发行之前的年代人们普遍认为可能预测80年，而现在在 ARK 调整和校对之后的预测当中可能只需要8年了。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面，人们撰写书面内容的成本实际上是一直相对稳定的，但是在过去2年当中，随着大语言模型让写作质量的提升，人们写字的成本陡降。而另外一个在 ARK 报告里面提到的数据是技术创新很可能主导全球股票的市值。 ARK 估计呢在2023年股票的市值是117万亿，其中突破性创新的公司贡献的市值是19万亿，其他是98万亿。但是到了2030年，突破性创新这些公司们的市值将有47%的年复合增长率达到222万亿，而其他公司也就是非突破性创新的大多数公司只有3%的年复合增长率。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数据啊，我们看它附的饼图也是更加一目了然。在讲美国的这个里面我也分成几个部分，以上是第一部分，以下第二部分我会讲三个生产力工具的发布。第一 Sora， 第二 Suno， 第三是 Devin。 那 Sora 呢是在中国的大年初三发的，那一天在朋友圈刷屏的势头简直不亚于随后在大年初五我们迎财神的那个刷屏镜头。 Sora 展示了 Transformer 的这个模型还能够持续大力出奇迹的潜力，因为它生成出一大批令人看了之后瞠目结舌的高质量的经验视频。而除了 Sora， 其实还有一个叫 LTX Studio 的一个产品也让我眼前一亮，因为如果说 Sora 它只是展示了秀肌肉，那么 LTX Studio 它展示出来的是让普通人也可以真的做导演，做出一部完整大片的一整套的产品用户体验被 LTX 实现了出来。而我个人认为在上周发布的 AI 音乐生成 Suno V3 的这个版本，它比 Sora 反而更特别一点，因为在过去做视频普通人用智能手机也可以，但是原创一首歌那简直是难于登天的，对吧？ Suno 是让所有人都能写歌了。当然，用 AI 用 Suno 写出来的歌不一定能够创造出穿越时空、打动人心的艺术作品，那也很难说它可以生产出下一个周杰伦或下一个陈奕迅吧。但是至少，更多的音乐能够带给人们更多的欢乐。比如最近刷屏的《莲花清瘟说明书之歌》，就是 Suno AI 把说明书唱成了一首像模像样的好笑的歌曲。我也写了两篇关于 Sora 和 Suno 的文章发在公众号上，分别访问了5位在一线的顶级的这个做专业视频的创作者，他们有导演、有摄影师、也有设计师。写这个 Suno 的文章呢，我是采访了两位这个在中国头部的音乐厂牌的两位 CEO，包括游子山的 CEO 西涛和挖机音乐的总经理大宇。感兴趣的话，大家可以去公众号读这两篇文章，看看一线的创作者和一线的行业大佬，他们是怎么思考 Sora 和 Suno 带给视频行业和音乐行业的冲击的。虽然他们的观点都各成一派哈，但是我想所有人都会同意的一点是，未来以来知识尚未均匀分布罢了。而第三点，David 他是一个发布即王炸。被业内普遍认可的一个 AI 软件工程师我在 Twitter 上还看到一个这个小故事啊，就 David 他自己甚至在编程的时候遇到了问题之后，他跑去 Slack 上求助客服，就求助他在这个遇到问题的一个可以帮他解决的人。他得到答案之后再回来继续写代码。David 只有10个人的团队，目前还是零收入的状态，但是看昨天的新闻，他们已经在追求20亿美金估值的新一轮融资了。Sora 的团队只有15个人，Suno 只有12个人，而 Devin 甚至只有10个人。因为生产工具的进步，基础设施的完善，新一代的 AI 公司只需要极小规模的团队就能生产出撼动世界的产品。再讲美国的第三点是英伟达，它继续一骑绝尘。Q1 的3个月，英伟达的股价涨了82%，那它也带动纳指 QQQ 和标普500指数 SPY 分别上涨了大概10%。3月19号，英伟达在全球技术大会 GTC 上面发布了他们自己叫做 GB200 的超级芯片，而该芯片号称是史上最强的 AI 芯片，拥有2080亿个晶体管，真的是一骑绝尘。讲美国的第四点是 SpaceX 星舰的第三次发射。那 SpaceX 的星舰呢，是有史以来运载能力最大的火箭，它最终的设计目的是实现完全的可重复使用，能够在发射塔上进行控制着陆。着陆之后呢，还能够在这个回收之后的几个小时之内再次重新发射。那之所以要回收，是为了让星舰降低太空旅行的成本，将人类可以更多的送上月球和火星，这真的是一个了不起的梦想。而3月份，星舰进行了第三次发射，它仍然失败了啊！但是这是我经历的少有的令人欢呼的失败吧，也可以说是一次堪称成功的失败。那 SpaceX 对待科学探索的哲学是，星舰它遵循小步快跑、迅速迭代的研发理念，不怕暴露问题，而是要从一次次失败当中快速找到技术漏洞，从而迅速迭代优化到下一代的版本之中。这我们过去做软件、做网站、做 APP 是这样，但是在做火箭、在做这样的技术突破的时候，SpaceX 也有类似的探索的哲学。因此我们说这个失败它有价值，因为一次一次真刀真枪的发射的任务虽然失败，但是能够更快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提高可靠性，而不是把时间花在长期的纸面谈兵、花在长期的反复论证和测试之上。讲到美国的第五点是特斯拉的自动驾驶 FSD 的新版本 12.3。 这个版本发布呢，是一个有历史意义的、里程碑意义的一个发布啊，因为它采取了全新的端到端的神经网络结构，它显著地提升了识别和规划能力。我看朋友圈里面在北美的朋友能够试驾到这个免费1个月的 FSD 12.3 的这个自动驾驶，那大家的反馈都普遍很好。一个是它的驾驶呢更加平稳和自然了，更加的接近了在做人类驾驶员的那种乘坐体验。那自动驾驶的技术里面，谷歌的 Waymo 和特斯拉的 FSD 是两个技术通路。 Waymo 呢需要各种各样的雷达和传感器，而 FSD 呢它只需要9个摄像头，让成本明显降低啊，这也得益于 AI 啊。由于在汽车动力方面，电动的价格远远低于传统的内燃气的价格，所以这个 FSD 的进步加上电池技术的进步相融合，自动驾驶我们也眼睁睁的能够看着它啊，可以迅速的进步。再讲到美国的第六点是 Figure 呢是 OpenAI 它投资的一家人形机器人公司。那他们在最近展示了他们的新型机器人 Figure 01的一段演示视频， 这个视频当中，Faker 零一可以与人类进行流畅的对话，理解人类的意图，以及理解人类说出的自然语言的指令。它能够执行诸如拿取、放置物品等基本的家务的操作，并且还能够解释自己是怎么来去完成这个操作，怎么来理解指令的。Faker 零一的技术路线也得益于 AI 的进步，它是基于端到端的神经网络控制，而它的视频也是被认为是机器人技术的一个重大突破，展示了机器人和人类进行自然交互的能力，被认为是具身智能的前兆。再讲到美国的第七点，也是最后一点，是 Apple Vision Pro， 这可能也是让最多人感到振奋的一款新产品了。说来好笑哈，其实我用了 Apple Vision Pro 之后，有点不好意思分享的是，带给我最大震撼的其实是 Alicia Keys 的那一段视频。 Alicia Keys 呢，在美国是很多人喜欢的这个天后级别的歌手，但因为她的音乐风格，她在中国的这个受众并没有那么多。而我恰恰在14岁的那一年，就很多年前， Alicia Keys 出道拿到格莱美最佳新人的那一年，我就一直在听她的歌，所以她陪伴了我好多年。所以我特别期待的是 Apple Vision Pro 里面内置的 Alicia Keys 那一段 Immersive Video， 就是沉浸式全景式的视频。所以那天我戴上 Vision Pro， 看到 Alicia Keys 就站在我的面前，他唱了一首歌，是 No One， 也是他发行的第一张专辑里面的主打歌之一。这是一首正能量的歌，里面有一句歌词是 Everything is gonna be alright。 那这首歌其实在我蛮多低落的时刻陪伴我，所以当我戴上 Vision Pro， 看着这个 Immersive Video 里面的 Alicia Keys 好像就站在我半米开外的地方对着我唱，甚至还对着我笑，那么自信，那么温柔，就那一刻的感受是，我觉得好像有一股电流通过我的全身那样的感动，就觉得表演艺术 Performing Arts 很可能自此就改变了。我的小孩子们再也不会像我一样听 CD， 听 MP3， 他们很可能从他们开始消费音乐的时候，就是用空间计算，就是用 Vision Pro 来消费了。想到这一点还是挺让人振奋的。第三部分呢，是想分享一下在中国的第一季度发生了一些什么。首先，朱啸虎和杨之琳他们在一季度分别接受了腾讯科技的两篇很长的采访。那这两位在 AI 领域的代表性的创业者和投资人呢，他们都属于能量爆棚的人，可是他们的能量截然不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杨之琳的琳在此刻的中国像是凤毛麟角的琳，朱啸虎的观点才是主流，适用于大多数有志于 AI 的企业家。我看到一篇标题为中国 AI 少谈梦多赚钱的文章，在这篇文章当中，作者是这么写道， AI 它是卓绝的科学竞赛，也是残酷的金钱角力。中国的 AI 事业面前，第一，缺乏美元基金这类优质的长钱；第二，英伟达最好的 GPU 我们买不到。其实杨之琳和朱啸虎也不一定是对立的，在中国也可以做大模型，但要基于两个真相：第一，阿里这类云计算厂家会砸钱，反正大模型会买我的算力，所以我投资给你的投资款，我甚至都可以用算力来支付。云计算的规模上去之后，我还可以打价格战，一石多鸟，空手套白狼。第二，大模型作为基础设施，中国肯定是要自主可控的，不管好不好，肯定要有。而这些机会呢，属于杨之琳这样和杨立坤一起发过 paper 的天之骄子。而普通的企业家做 AI， 多听听朱啸虎说的，不一定要挑战高大上的科研，一定要做应用，一定要想办法快赚钱养活自己。正视差距反而可以摆正心态，反而可以找到信心，好好的做追赶者，关注技术怎么落地。其实放眼全球，能够追赶，能够谈 AI 落地已经是一件门槛很高的事了，除了中国也没几个国家能做得到。套用一代宗师里面的台词，今天我们不比武功，比想法。聊到中国第二点我想分享的是国产大模型的变化。世界在两极化，中美的大模型的事业必然会独立发展，国产大模型在 Q1 也热闹非凡。首先，月之暗面以25亿美金的估值融到了10亿美金，旗下的 Kimi 凭借其桌群的用户体验和方便的入口，在社交媒体拥有极高的热度，甚至 A 股市场一度掀起 Kimi 概念股的热潮。而 Minimax 呢，最近还被盛传即将完成一轮也是估值超过25亿美金的融资，投资方包括阿里和红杉、智谱、Minimax、 接月星城和百川智能这几家大模型公司，在 Q1 也争相发布了自己的新模型。特别有趣的一点是，在中国上下文的长度成为了各家大模型的竞争要点。就在 Kimi 宣布开始这个内测200万字的上下文长度后不久，360宣布我们这是500万字了，而阿里旗下的通1000问直接免费开放1000万字，号称全球第一。 那把大模型开源也是一条很多的公司会选择的竞争路线，比如李开复老师的01万物开源了 YI9B 模型，科大讯飞的讯飞星火认知也开源，阿里的通义千问也开源了他们的这个 QW1N72B。当然也有新的一些老炮还在入局大模型。光年之外之前的联合创始人袁静辉也宣布他再次创业，成立的新公司的名字又是四个字的名字，硅基流动，拿到了这个创新工厂和王慧文5000万天使轮的投资。讲到中国的第三点呢，是大厂在这个季度让 Copy to China 的模式再次复活了。360高调发布了它的 AI 浏览器和 AI 搜索，分别对标的是 Arc 和 Perplexity， 我看了一下，像素级别的借鉴。当然也做了非常多中国人擅长的微创新哈，比如说用脑图用 Mind Map 的模式来展示搜索的结果，传递出了一种情绪价值，就是哇 AI 的搜索真厉害。但我自己是不认为把这个搜索结果用 Mind Map 展示出来有什么实用价值，但是这个情绪价值很微妙也很重要。而大厂们推出的这个 AI 聊天机器人的产品也是越来越多，左一个右一个，甚至一个厂推好几个。可是谁也没想到整个风头最近全部被 Kimi 抢走了。那我给自己的孩子们呢，也在 iPad 上分别装了豆包，让他们和艾莎和孙悟空聊天。可是我自己一旦涉及到工作，还是习惯性的选择 Kimi， 它的效率它的效果都最好。除了 AI native 的产品之外，大厂也在积极的将 AI 加持到现有的产品之上。比如说阿里就开启了对话式的推荐产品淘宝问问，还有商品种草的营销工具会挖的内测美图，而百度也将大模型应用到了它最核心的广告营销场景，字节的剪映他们也更是不会放过机会了，本来就是做视频做图片的编辑的软件，他们在自己最核心的编辑流程上面不断的增加 AI 的功能。讲到中国还有第四点，是明星有一个上热搜的事情，包小柏用 AI 复活了自己的女儿，这甚至成了今天很多中国的普通老百姓们他们提到 AI 知道的第一个故事。包小柏他用 AI 复活自己的女儿，并且他很勇敢地分享了整个的过程，那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值得被看见被讨论甚至被理解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讲的是科技在未来它将如何影响人们的爱恨情仇，我甚至希望看到更多这样的故事被讲述，他们或许令人惊讶甚至令人感到费解，但通过当事人的讲述，他们背后的意义将会激发人们对科技对人文的思考，甚至启迪人们的行动。讲到中国的第五点，是一个关键词，叫做全球化套利。那由于海内外资本市场的冷暖之别，也由于付费意愿的强弱之别，所以最近催生出了一个特别热门的创业赛道 AI 加出海。星星资本的创始合伙人 Harry 王怀他提了一个成功新配方，成功新配方等于国际化的团队加上海外的技术加上中国供应链的人才和生产能力，最后再加上国际化的市场，这就是全球化套利。那当然这是一个比较积极正面的说法，但我认为这背后其实也透露着些许的无奈吧。很多人出海的原因也不只是因为在海外拥有着优势而已。好，第四部分呢，我想分享一下我自己关注的六个方向。首先我想聊一聊 AI 到底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机会。这个问题红杉在他们最近开的 AI Ascent 2024年的一个会上提到，那基于大语言模型的生成式 AI 给我们带来了三种能力。第一是创造力，当然这也是生成式 AI 的名字来源， AI 可以生成图像文字视频音频等各种内容了，这是之前的软件之前的电脑绝对不具备的能力。第二呢是推理的能力，可以单步推理甚至可以多步的类似 agent 的推理，这也是之前的软件可做不到的。有了创造能力和推理能力，其实相当于拥有了大脑的左右两个半球，这意味着软件第一次具备了类人类的交互能力，这是第三点啊，这一点也非常关键，这可能意味着商业模式的深刻变革。之前要和自然人去进行交互的东西，比如客服比如点餐，现在可能都不需要了。我自己关注六个方向，第一是 AI 在消费品和营销的领域会如何落地，因为这和这个唐岛也和新石像，这和我之前联合创立的两家公司他们的业务直接相关，我很感兴趣 AI 如何帮到唐岛帮到新石像。第二呢是以 Character AI 为代表的这个聊天机器人，它催生出了百 C 大战，大家都在做这样的陪伴式的聊天机器人。但我自己对于 AI 做擦边的聊天或者 AI 做一个动漫角色出来做这个扮演式的聊天，我的兴趣是不大的， 我更关注的是 AI 怎么能够为人们提供情绪价值，甚至心理疗愈。那这里也有一些代表性的产品，比如 Pi， 比如林间疗愈所。第三点哈，因为我自己已经被浏览器 Arc 和搜索 Perplexity 这个成功的转换成了重度的用户，那我自己也非常相信我作为 Early Adopter 的感受和体验，所以我对于 Chrome 浏览器和对于 Google 搜索他们被颠覆掉的潜在的可能性也是感到特别兴奋，所以我高度关注浏览器和 AI 搜索这两个领域的进展。第四点呢，是我仍然是特别关注企业能够如何借助 AI 来提效的，如何搭建自己内部的 AI 应用。虽然现在已经有 DeFi 已经有 LangChain 这为代表的中间件的公司，但是考虑到企业服务的复杂度和长尾，机会仍然大量的存在，竞争的进度条或许才刚刚走到千分之一的位置。我关注的第五点是以 Sora、Suno 和 LTX 为代表的创作工具，他们在突飞猛进，这会给内容创作者们带来什么样的新的生产力、新的可能性，甚至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新的内容偶像。我关注的第六点是在四个领域 AI 将如何落地，包括法律、医疗、金融和教育，这些都是智力密集型的行业，也是极其依赖文字创造的行业，那它是最容易、最首当其冲值得被 AI 改变的。那也看得到，在法律领域，比如有 Harvey、有 EvenUp、有 DraftWise，在医疗领域呢有 Hippocratic， 金融有一个中国公司做的 Reportify， 还有在教育领域有这个可汗学院做的 Camigo， 还有 OpenAI 投资的 Speak， 有等等的公司都在从各个地方冒出来啊，很有意思。今天的最后一个部分，也是第五个部分，是写在最后吧。BCG 就是波士顿咨询公司呢，它每年都会发布全球这个 Top 50的创新公司的名单，这个发布已经超过了20年了。今年呢，他们将历史的表单做成了一个交互的图表。那从这个图表里面一眼看过去，特别有趣啊！除了这个排在前几名的，比如说 Apple、Google、特斯拉，后面的公司啊，这些前五十的科技巨头公司都在剧烈的震荡，排名在不断的变化。这张图看上去就像布朗运动一样，就是杂乱无章。这个是出乎我意料之外的，带给我一个蛮大的震撼。因为日子一天一天的过，我们特别容易就麻木的觉得，哎，世界好像科技在停滞不前啊，日光之下并没什么新事，创业也没什么新机会。实则不然，看到这张图，世界显然一直充满了变革，也充满了野心和机会。就连最创新的公司们都在剧烈的震荡。所以说，青山常在，绿水长流，变化从不缺席。上个礼拜，中信出版社的编辑请我给他们在筹备中的新书《一如既往》啊，这也是《金钱心理学》那本书的作者的新书。编辑请我给他写推荐语，我因此读到了他们内部预览的版本。书中呢有一章叫做《未来的奇迹》，这里面写到了一个关于爱迪生的小故事，非常适合做今天的结尾。116年前的1908年，华盛顿的邮报采访爱迪生，记者问他：“你觉得创新的时代正在过去吗？”当年的爱迪生倍感诧异，他回答记者：“正在过去，怎么会过去？创新的时代还没有开始呢。”好了好了，你还有别的问题吗？欢迎你加入十字路口的听友群，我们和别的微信群都不一样，我们在群里就干两件事，第一是发布 AI 新鲜事日报，帮你掌握信息，掌握优势。第二呢，是我们在群里会鼓励大家谈恋爱、交朋友、找伙伴，寻找未来的同路人。请到 show notes 里面添加小助理的微信，请他加你入群。听我深情的呼